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第四节，这个是使徒他们特别讲的话，就是说他们是被神所召出来，有特别服侍的人。他们说他们要注意两件事情，第一个就是要专心以祈祷为事。第二件事呢，是以传道为事。那这里的传道在原文的意思，在原来的意思，就是用话语来服侍人，啊，或者说我们讲的话语执事。所以使徒，他们知道在神的面前，神对他们有个托付，他们必须一方面，他们来祈祷。要花很多的时间专心的来祷告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们要用他们的话来服侍众教会。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次序不能更改，你要用话来服侍教会，首先你必须在神的面前要祷告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如果我们没有先在神的面前来亲近主，与主有活泼的交通，我们就没有从神来的话来服侍别人，所以这一点呢，不仅仅对使徒是如此，对我们来讲呢，原则上是一样的。那当时的使徒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？因为他们碰到了一些问题，我想我们先认识一下他的背景，那我们才了解他讲这话的意义啊。因为当时教会可以说刚刚诞生不久，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降下来，把这120个门徒呢就浸成了一个身体，这个时候呢教会就诞生了。所以教会呢不是120个个体，教会是呢一个身体，但是当时有120个肢体，然后神把得救的人数一直加给他们，所以一下子加了3000人，一下又加了5000人，所以你就看见呢，慢慢这个身体就开始茁壮起来。但是当身体在成长的时候呢，你发觉问题来了，所以当时他们有一个问题，就人数虽然增多，这是好事，但是问题呢也开始来了。有问题不一定是坏的事情，问题常常能够适当的解决之后呢，反而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提升。所以碰到问题，这可能是一件好事。所以在第六章的时候，他们就碰到了一个问题，因为门徒增多了以后呢，你就发觉呢，当时的门徒呢都是犹太人，主要都是犹太人，但是他们还是分成两种人，一种呢是说希律尼化的，就是说他们是在外邦长大，讲当时的希腊话、希律尼化。一种呢，他们主要是在犹大地，他们是讲希伯来话，所以你发觉他们都是犹太人，但他们的话不同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发生了问题，然后就发生了怨言，那时候呢，主要负责这些事物的都是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，所以使徒基本上都是说希伯来话的。但是呢，发怨言的人呢是什么人呢？就是说希律尼化的人，因为在他们供给的事上呢，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我们知道，神是寡妇的神，神是孤儿的神，神非常照顾这些孤儿和寡妇。所以当时的教会呢，他们很注重这件事情。可是现在碰到了问题，这些说希律尼化的犹太人，他们的寡妇，在供给上发生了问题。那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呢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他们可能分成两个聚会了，说希律尼化的是一个聚会，说希伯来化的呢又是另外一个聚会。你看，这就是一个问题。但是如果你把它处理的好的话呢，等到我们看见了，结果大家都很喜乐，问题解决了，而且呢，他们的灵性也被增长。所以碰到了问题，不隐藏问题，所以你接下来你就看他没有隐藏问题，他们把问题解决，而且呢 发怨言，你如果读旧约也好，读新约也好，神不喜欢发怨言，因为怨言带下来的是呢更多的问题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在爱心说诚实话，他把问题摊开来，啊，公开来讨论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也让这些使徒重新，啊，开始明白神呼召他们所要做的事情。因为当时这些使徒他们是一个奉献的人，啊，他们觉得呢，他们好像什么事情都他们在做，啊，他们不但要祷告，他们要去传神的话，他们也在负责饭食。在他们来说呢，他们是很谦卑的，他们是要来服侍的。但是呢，借着这个问题让他们看见了，原来教会呢不是少数的人在那边做事情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每一个肢体呢都应该尽功用的，啊，所以这个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思考，啊，他们不是啊，要负责一切的事情，他们是要做神所托付他们的事情。那这不仅是当时教会的问题，这也是今天教会的问题。因为今天的教会的问题，常常责任是落在少数人的手里面，啊，他们不一定是想要抓权，而是他们认为他们奉献给主，他们在那里服侍，他们谦卑的愿意来做一切的事来服侍弟兄姊妹，啊，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。因为神的心意，这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你每一个肢体都要尽功能的，所以使徒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发现，就他们实在呢应该要做的，神呼召他们要做的呢是什么呢？就专心以祈祷和传道为事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选出了七个执事来专门负责管理饭食，而且当他们做完以后呢，你知道神的道就兴旺起来。而且你会发觉他们所选的七个执事，如果你读他的名字的话呢，都是说希利尼话的这些信徒。所以你就看见按照人数来说啊，当时说希伯来话的人数比较多，照我们的观念呢，人数多的人应该要选出，从执事是从他们选的。但是这些使徒他们知道，在他们是用爱心来行事，啊，所以他们没有选那些说希伯来话的那些弟兄们来负责，他反而找了用希利尼话的这些弟兄们，啊，来负责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，因为是他们的寡妇在供给上出了问题。所以你就看见呢，这个时候因着他们爱他们的弟兄，啊，所以他们就选了这些弟兄来做。然后你就发现，原来在神的心目中啊，其实服侍话语跟服侍饭食呢，都是属灵的事情，都是讨神喜悦的事情。问题是我们怎么蒙召，我们蒙召做什么，我们就按着那个蒙召来做事，那就好了，啊。所以如果你蒙召是管理饭食，你去做传道的事情，神不一定喜悦。但如果你今天蒙召是做管理饭食的，而且你按着神给你的托付你忠心的话，你看神就能够用你，神的心就满足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呢，啊，这件事情解决了以后，使徒们就特别说，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所以他们知道，首先他们要专心的就是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，只有怎么样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，他们才能够好好的活在人的面前，用神的话来服侍人。所以这样的原则呢，今天也适用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不都是使徒，我们可能只是很普通的门徒，但是呢，我们也可以用话语来服侍人。可是你要用话语来服侍人的时候，你首先要知道，我们必须先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，与神有活泼的交通，之后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活在人的面前，把神的话来服侍了。所以这个原则是一样的。也许我们不都是使徒，我们可能只是在人的眼中只是一个很有限的一个普通的信徒，但是呢，我们仍然可以在话语上服侍人。 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见了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一件事情啊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啊，保罗有一段话啊，他是专门对哥林多的信徒说的。那同样的呢，他也是对我们说的。那这里他特别提到，就第一节啊，他说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。所以你看见，这是对一般的哥林多的信徒所讲的话，所以这个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他说你第一个你们要追求爱，这里的爱这个字呢，是我们那是指神的爱，那个神圣的爱，不是我们一般人的爱。他说你要追求爱，为什么保罗特别对哥林多信徒要讲这件事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对他们说啊，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。因为当时哥林多的信徒，他们对属灵的知识很多，可是呢，他们的生活却完全跟他们所知道的知识差得很远。所以保罗说呢，这些知识呢，不但没有帮助人、造就人，反而叫你自高自大。只有爱能够造就人。所以保罗在这边劝告他们说，你们要追求爱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你们要追求的不是知识，你们要追求的乃是生命。你知道今天到我们这个时代，你知道知识真的是越来越发达，特别是属灵的知识，你在各样的地方你都能够找出很多的属灵的知识。那渐渐的我们因为有这些属灵的知识呢，你知道我们生命够不上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我们不但不能帮助人，我们反而呢常常不知不觉我们就自高自大，我们觉得我们懂得比别人多。所以这句话呢其实是对我们说的，他说你们要追求爱，你要追求那个真正的生命。但是保罗是一个很平衡的，他没有就停在这里，他说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。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？因为如果我们只有生命的话，你生命怎么样供应出去呢？这个时候你需要恩赐。恩赐就好像一个管道，把你的爱，你所追求的爱，把你的那个生命呢，借着这个恩赐能够服侍出去。所以保罗是一个很平衡的人，一方面你要追求爱，一方面你要有属灵的恩赐。那这个恩赐里面呢，他鼓励我们，他说其中最更要羡慕的就是做先知讲道。所以这些话是对我们说的，他就说你一方面你要追求生命，但一方面呢你也要恩赐。这个恩赐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先知讲道，在原文就是说预言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出了你要把神的心意能够发表出来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使徒，因为神对众教会一个很大的恩赐就是把使徒赐给他们。这个使徒呢是能够把神的话语供应不仅是一个教会，它是供应众教会，把神的心意，特别是在这个时代的心意，这个时候的心意能够发表出来。但是今天对我们一般的神的儿女呢，我们在一个地方的教会里面，也许在一个小的教会里面，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。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可以做先知讲道，我们可以说预言，这不一定是在讲台上的服事，但是这能够呢在私底下在个别里面呢把神的话，神的心意发表出来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你说今天我们非常缺少神真正的话语，我们可能有圣经上的话语，但这些话呢可能只是字句，字句常常叫人死。所以我们把神的话抓来供应别人，常常把人带到死的地方。但是神对我们有一个盼望，盼望呢我们也许是一个小弟兄小姊妹，但是我们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把神的话供应出来。这个就是什么？先知讲道，就是用话语来帮助别人，来扶持别人。所以在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那边特别提到，在末后的日子里面，他的日子要来到，其实我们今天就在这个时代，他 而人呢，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，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，乃是因为怎么样，缺少神的话，不听神的话。你知道今天我们在末后的时代，有很多我们以为是神的话，但是事实上呢，神不阿门。表面上好像是为神在说话，但事实上呢，不是神的心意。这是末后时代的特别的光景。保罗也讲了，到时候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，有许多假师傅起来，就像从前的假先知起来，专门讲人喜欢听的话，满足人的私欲，所以非常缺少神真实的话语。那谁能供应这些真实的话语呢？就是这边所讲的，你我都应当有份。所以不仅仅是好像那些传道人、那些讲道的人，他们才传讲神的话。事实上，保罗在这里是对所有的哥林多信徒所讲的，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所讲的。所以今天我们非常的需要有神的话，就从我们身上能够供应出去。不但我们要有生命，这是我们应当追求的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呢，当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在扶持别人的时候，在安慰别人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没有神的话，那个确实的话，合神心意的话，神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时候要我们能够发表出来的话，这是先知讲到。当然我们需要得着这样的话，你知道，我们需要有条件的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从旧约圣经员两个先知他们的身上，他们所说的话，我们来学功课，盼望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在主快回来，在这非常黑暗的时代里面，在好像各样虚假的教训充斥的时代呢，你我还能够靠着神的恩典，能够帮助别人、扶助别人的时候呢，有神确实的话。首先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第五十章，以赛亚书第五十章，第四节，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节，他说：“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”所以你看这边特别提到神的话，他说主耶和华赐我，就赐这个先知赐神的仆人，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今天有许多在属灵上面疲乏的人，在我们的周遭有很多，我们怎么样可以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呢？那神的话是灵，是生命，神的话也是一来呢就叫死人的复活，特别是在我们灵性极低沉的时候，能够使我们能够复兴起来。怎么样才可以得到？他这边第一件事情就提到什么呢？他说主耶和华赐我。所以我们看见原来一切都是从神来的，一切都是从神开始的，人没有丝毫可以夸口的，所有的荣耀都要归神，神主宰一切。所以当我们要学习用话语来扶助疲乏的人，或者说我们要用话语来服侍人，做一个话语的执事，第一个我们要认清的，一切都是神的怜悯，都是神的恩典。如果我们没有认清楚这一点的话呢，当我们真正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呢，你看不知不觉我们就骄傲，我们以为是靠着我们的努力，没有错，是神的恩典，但我们也有功劳。但事实上你会在这里看见的，一切都是从神来的，人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条件，都是神，所有的荣耀都要归给他。 我们只有先认清了这一点之后，我们才能看后面的事情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，荣耀是要归给他的。第二个他怎么讲呢？他说是他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。所以第一个提到的，这边马上就提到什么？我们的舌头要受管教，我们要受圣灵的约束。如果我们的舌头没有被约束的话，神没有办法用我们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能，我们要为神说话，我们不首先学习为神不说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为神来说话。你知道多少的时候我们的舌头实在是不受约束。所以主的话讲得很严厉，他说我们有时候乱讲话，我们常讲很多什么话呢？闲话。所以主说到那一天，我们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再供出来，还要再说一遍。所以这是很严厉的事情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如果今天真的要用话语来帮助人的时候呢，你看我们的舌头是不是要受约束？雅各书也告诉我们，你知道我们常常用舌头呢，一方面你知道我们赞美神，一方面呢我们来咒诅人，我们批评论断，说人坏话，讲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他说一个泉源怎么可能冒出两种水来，那我们的舌头呢居然可以一下子赞美神，一下子批评人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舌头没有受约束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被神所用，这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用话来供应人。我们也有一些圣经的知识，我们也拿神的话来帮助人，就常常人家就倒了。我们不但没有使人称义，我们反而定人死罪了。这是什么呢？舌头没有受教。所以是主赐我受教者的舌头。主怎么赐我受教的舌头呢？他是用圣灵常常来约束我，圣灵常常来约束我。你知道在路加福音特别提到那个财主的故事，记得吗？路加福音16章，你记得那个财主吗？他穿着紫色袍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然后有一个讨饭的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食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两个对比，你知道？我们常常像财主一样啊，我们常常像财主，所以财主还不是别人，财主常常是我们。你看接下来怎么讲呢？结果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，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拿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吧，打发拿撒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着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你看一个财主啊，因为他奢华宴乐嘛，什么事情都随心所欲。你看我们常常随心所欲，我们就像这个财主一样，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打发人去做这个去做那个，所以到了阴间呢他还会打发人。你没看见他还打发亚伯拉罕，打发拉撒路来。所以你看见我们在地上什么样的生活，你看将来就是什么样的生活，我们需要说对付的。然后他说怎么样呢？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你发觉他最痛苦的是什么地方？他的舌头，他的舌头。所以你看一个舌头没有受约束的人，就像一个财主一样，他要说什么话大家都要听的，他随便发命令的，随便讲话，不受约束的。所以他到了阴间最苦的地方就是他的舌头。所以你看见一个受教的舌头 是何等的重要。因为今天不受约束，那一天要受约束的。所以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深深的印在我们的里面，不要随便让这件事情过去，因为那一天你要受苦。你巴不得有人用一点点的水在你的舌尖让你稍微舒服一点。所以这件事情很严肃，对不对？但是感谢主，他赐给我们受教的舌头。所以圣灵常常在约束我们，我们需要怎么样呢？要注重圣灵的约束，不要像财主一样，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舌头。好，然后他就说呢，主每早晨提醒，换句话说，这个仆人呢跟主呢每天早晨就最好的时光，一天的开始他就有很活泼的交通，有新鲜的交通，交通不断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需要真的被主所用，能够扶助疲乏的人，你就发觉呢，我们需要跟主有不断的交通，从一早开始啊，这一天还没开始之前你就要有这样的预备。所以这难怪使徒说呢，以祈祷跟传道为师，一定是要先祈祷，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活着，你才能在人的面前活着，活得好，才能供应人家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呢，他有与主有不断的新鲜的活泼的交通。那他提醒什么呢？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啊，就现在是耳朵了，刚才是舌头，现在是耳朵了。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你知道，我们的耳朵要能听神的话，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神的话，你出去讲话，那你讲什么话呢？你是讲你自己的话，你不是讲神的话。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在说话，你在讲什么话呢？你想你在讲什么话？你是为神在说话吗？还是发表你自己的意见？这个很重要，因为这个东西有一天是要定罪我们的。所以你看接着他就说了，原来他是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所以他的耳朵是非常的怎么样，非常的柔软，不刚硬。他在那里要听从神来的话，神给他的信息。他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现在他的耳朵被开通，他就能听见。所以我们的耳朵要怎么样被开通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我们的耳朵是塞住的，你看神对我们讲话我们却听不到。你知道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，因为我们的神如果不说话，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。但是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，或者神肯愿意向我们说话，可是常常我们听不见。就好像从前以利的时代，神的话呢稀少，不常有摩西。所以你就看见了，那是那个时代有了问题啊，就要约柜就被掳了，神的见证就不见了。所以你就看见呢，原来我们的神是乐意说话的神，乐意把他自己来启示的神，但是我们的耳朵常常是封闭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他说主耶和华要开通我的耳朵。所以你就知道啊，我们的耳朵是可以被开启的，但怎么被开启呢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爱。就好像那个希伯来的仆人，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时候，希伯来仆人他本来呢是要为他主人啊做满六年，第七年他就可以走了，但是因为他爱他的主人和他主人的家，他就不愿意走了，他甘心的乐意的来服侍他的主人跟他的主人的家。所以他一直就是甘心做一个爱的奴仆，所以主人就把他带到门框旁边，就把他的耳朵穿了一个洞。所以你记得箴言曾经讲过，日日在他的门口仰望，在他的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是有福的。 为什么在门框旁边等候呢？那是一个仆人该站的地位，那是一个被穿过耳洞的人站的地位，这是一个爱的膜拜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向着主有这样的爱，我们的耳朵就会被开通。你知道你爱一个人，你特别注意他听他讲的话，如果你根本就不爱这个人，他讲的话再大声你也听不进去。所以你就发觉呢，你怎么样让耳朵能够开通呢？就像这个爱的奴仆，你爱他的主人也爱他的家，换句话说，你爱主也爱教会，这个时候你的耳朵就开通了。但开通之后你就发觉呢，情形不一定好受，因为爱带下来是什么呢？就是顺服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，我没有违背，也没有退后。所以你就发觉呢，你要有一个开通耳朵，你要接受神的话，接下来路不好走的，这就是顺服。所以爱跟顺服是接下来的，所以这个呢是要付代价的。为什么呢？接下来你看，人要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；人把我腮颊的胡须，我由他拔；人辱我吐我，我并不掩面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你知道很多时候啊，神的话非常的严厉，没有人喜欢听的。神的话常常跟我们的想法不同，跟我们的喜欢不同，跟我们的欲望不同，人要反对。所以这里呢就讲到人要打我的背，但是我任他打，所以你要付代价的。人要把我腮颊的胡须，人要羞辱我，我由他拔；人辱我吐我，我并不掩面。他主耶和华必帮助我，所以我暴愧，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。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，所以呢他专心的依靠神的话，他不害怕。这一段话特别是讲到我们主说的，但是呢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大过主人，所以这个原则呢也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你就看见呢，你要做一个先知讲道吗？你要做一个说预言的，你要用言语来扶助别人呢？你看见原则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，我们来看耶利米，耶利米书第15章。耶利米书15章第19节，耶利米书15章19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若归回，我就将你再带来，使你站在我面前。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，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。你看到没有？神说告诉我们，你怎么样做他的口，为他说话，用言语辅助人，这里是有条件的。他们必归向你，你却不可归向他们。所以这句话非常的宝贵。第一个，主耶稣怎么，我们的神怎么讲？他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若归回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归回。你知道什么叫做归回吗？就是要把心能够交给神，要把心交给他，要完全的归向他，全心。你看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，我们都人都是看外貌，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，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心。所以我们的心呢要不断的归回，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完全归回了，其实没有，我们还有为自己有所保留。所以这个归回呢是不断的，圣灵会常常提醒我们的。所以他说你若归回，意思就是说你若把心交给神，全心的向着他，奉献自己，为神来活。当你这样的归回的时候呢，神说我把你再带来，使你站在我面前。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站在神的面前，侍立在神的面前，被神使用，被神使用。所以我们的心非常的重要，我们必须要完全的归向他。但是有了心之后，接下来呢你还需要走路。 所以不是说我今天把心归给神以后我什么事都不做，没有，有了心之后呢，你就发觉就有路了。那这个路呢，就是我们要接下来要走的路，就这里所讲的。他说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，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，哦，他们必归向。所以接下来你的路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把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开来。那什么是宝贵的？什么是下贱的？我们从保罗的例子来看，那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，哦，那边特别提到保罗讲到他的经历，哦，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，哦，保罗怎么讲的？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你知道从前他有很多的夸口，而且从人来看他的确是好的，是宝贵的。但现在呢，保罗的眼光不一样了。他从前看为是有益的，是宝贵的，现在都因基督当作有损的，变成下贱的了。他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到基督。所以你看见什么是宝贵的？在保罗的眼中只有一件事情宝贵的，就是基督，所有其他的都是下贱的，只有基督他的自己。如果我们懂得这样分的话呢，你可以做他的口。所以保罗就是这样子能够被神所用，这是保罗，这也是我们要做的，把宝贵的跟下贱的分别出来，你就可以做他的口。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保罗也讲了一些话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比如说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，保罗特别怎么讲？他说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可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呢，特别讲到有两种的器皿，一种是贵重的器皿，一种是卑贱的器皿。所以一方面你必须要怎么样，你要懂得分辨基督是你的宝贵，其他都是下贱的。另外一方面你自己本身呢，你到底是贵重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。所以我们有责任的，你看他这边特别提到我们的责任，人若自洁，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，这你要负责任的，你要自洁，哦，要脱离卑贱的事，哦，才能做贵重的器皿。什么是卑贱的事？你如果读前面你就知道，卑贱的事就是那些木器瓦器所代表的。那什么是木器瓦器呢？木器就指我们天然的性情，哦，瓦器呢就是我们天然人的工作。你要脱离这个，你知道如果我们天然的坏，哦，那我们懂得那是卑贱的，但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天然的好在神的眼中也是卑贱的。所以如果是出于我们自己天然的从亚当来的那个东西，即使是好的，哦，你要发觉呢都是卑贱的。我们这个天然所做的工作，哦，我们不是做坏事，我们做好事，在神的眼中还是卑贱。那怎么样做贵重的器皿呢？贵重的器皿就是金器银器，换句话说呢，金器是讲到神的生命神的性情。换句话，如果我们让圣灵在我们身上，哦，把基督的性情性格组织在我们身上，那个东西呢是贵重的。什么是银器呢？银器就是基督的救十字架的救赎，所以让十字架在我们生命的深处来做工，哦，那是银器。所以今天你看我们可以为主做好多好事，但我们的生命不改变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卑贱。所以不在乎你为主做了什么事，那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什么人，你愿不愿意让十字架在你身上，在你的生命的深处来做工，来对付你的肉体，对付你的己，来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，你愿不愿意让他这样做， 让圣灵有在你身上有自由的工作，那个是贵重的器皿。所以一个奉献的人不是为主去做什么，而是先让主在我们身上来做，因为只有让先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之后，我们才能够为他去做工，这样才能够成为什么圣洁。所以神看这个是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个善事不是说好事，因为我们常常知道好事在神的眼中不一定是合乎他心意的。你说你去做很多社会的救济的工作，其他的宗教也做同样的事情。所以什么是善事？善事是合神心意的事。所以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合神心意的事来使用它。所以我们有责任的，我们要自洁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真的要自洁，你真的要靠你自洁的话呢，你就发觉你做不来。所以事实上我们要不断的依靠主。所以我们有我们的责任，但是当我们发觉我们要尽这个责任的时候，我们够不上，那这时候你就发觉怎么样，你需要主，要不断的依靠他，需要不断的来祷告。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有责任，但我们的责任呢，带我们再回到神的面前来依靠他，我们才能自己需要主的帮助。还有一段圣经我想我们很熟的是利未记第十章，利未记第十章我们看一下，也跟这里所讲的有关，就是宝贵的跟下贱的分开来有关。利未记第十章第八节，耶和华晓谕亚伦说，这句话很特别啊，因为你如果读利未记的话，你会发觉神很少对亚伦直接说话，神都是对摩西说话。神对摩西说你晓谕亚伦，但在这个地方呢，神特别直接对亚伦说话，所以你就知道这很严重了，叫亚伦你不能轻忽的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免得你们死亡，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。那主神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因为前面我们知道亚伦有两个儿子献上燔火烧死了，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提醒，就是说呢，清酒浓酒不可喝，免得你们死亡。那什么是清酒浓酒呢？这代表从世界来的那些方法，那些喜乐，那些安慰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你现在要进会幕了，你要开始摸神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有一个责任，你要跟这个世界要划分得非常清楚。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个分别的生活，否则你不能去碰这个会幕的事情，你不能碰属神的事情，否则的话呢，你就像这前面这两个儿子倒闭了，你会献上燔火的。然后接下来第十节怎么讲呢？使你们可以将圣的、俗的、洁净的、不洁净的分别出来。所以你就发觉呢，分别的生活带下了分别的能力。然后第十一节才说，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的律例教训他们。所以你看见现在祭司要怎么样把神的话教训别人呢？乃是要有什么？要有分别的生活，要有分别的能力，你才能够把神的话来教训别人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你要为神说话怎么样，我们最终注重就是你对圣经的知识多不多，我们认为就是说你的口才好不好，但是这个在神的表上 list 这个可能放到最后面的。神最注重的还不是这些东西，神最注重的是怎么样，你要把宝贵的跟下贱的分别出来，你要有分别的生活，你才能带下分别的能力， 你才知道怎么样分别圣俗，干净的不干净。你这样子，你才能够做他的口，才能够把话律例教训别人。所以这个原则也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你要做他的口怎么样呢？你要有分别的生活，分别的能力。你首先要把宝贵的跟下贱的分别出来，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，这是神的原则。然后他们必归向你，你却不可归向他们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意思说你必须要在这个分别的立场上要站稳，你不可以妥协，你不可以，他们要归向你，你不可归向他们。如果你在这个立场上妥协了，你就归向他们了。如果你在这个立场上不妥协的话呢，神能够用你借着他的话呢把人带回来。所以这里是给我们看见的，但是神的话没有停在这里。你就发觉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要做神的口的话，能够用神的话来帮助那些疲乏的人，你就发觉呢，在第十六节，你看你还有一段话，就是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，这个还有一段话也是很宝贵的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耶和华万军是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你看先知说他得着神的话，而且把神的话吃进去了。你知道我们需要得到神的话，圣经上告诉我们怎么得到神的话呢？他说要把基督的道理，就基督的话呢，丰丰富富的存到我们心里。所以我们的确是要读神的话，圣经是神的话，我们要把基督的话呢，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。不仅存在我们心里怎么样呢？还把它吃了。意思就是说呢，神的话我们不是囫囵吞枣，我们读进去以后呢，还要反复的思想。但这个思想呢，不是用我们的脑筋来，好像凭着我们的聪明理智来分析的。很多神学家啊，读神学的人呢，他把神的话分析到一个地步，似乎搞懂了，但是神不在了，这是一个危机啊！当你分析的那么清楚之后呢，神不在里面了。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话吃进去反复思想，我们需要借着什么呢？借着那个智慧跟启示的灵。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，借着神的灵来教导我们，不是靠自己的聪明。所以我们常常要有一个祷告的心啊，来思想神的话，盼望呢借着他的灵来教导我们。你看当时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啊，39-40节，他对那些法利赛人讲，对那些文士讲，他们都是读神的话的人，他们神的话很熟悉的。但主的话怎么讲呢？他你们查考圣经，你们也知道里面有永生，但你们却不肯到我这边来读得生命。所以你会看见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，我们可能神的话也很熟，但我们会落在一个情形下面呢，就好像法利赛人，他们知道字句，但字句是叫人死，所以后来他们不但没有听主的话，他们还把主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你看这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读神的话呢，我们必须怎么样认识主。如果我们没有从话里面来看见主，你知道我们的解释就很危险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他有了神的话，他也把神话吃了，那他里面真的心里面真是欢喜快乐，因为他知道他是称为主名下的人。但是很奇妙，神的话没有停在这里，因为你记得在启示录第十章里面，约翰在神叫他吃那个小书卷，你记得吗？他吃的时候口中很甜，但吃进去以后呢，肚子里面就发苦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如果我们真的开始读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开始认识神的话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呢，神的负担也开始临到我们了。这个时候里面就苦了， 那这个苦就在十七节告诉我们，你看啊，十七节，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七节，他说：“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，也没有欢乐，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，因你使我满心愤恨。”你看，前面他说我心中欢喜快乐，但现在呢，满心愤恨，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？啊，因为这边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因你的感动。”他原文这个不是感动，他说：“我因为你的手开始独自静坐。”所以你会发觉，一个认识、一个被神使用的人，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，我们都要被神使用啊。一个被神使用的人，你看，你不但认识15、16节所讲的神的话，你也开始认识什么？神的手。他说：“我因你的手独自静坐，因你使我满心愤恨。”所以，当你真的认识神的话的时候呢，你就发觉神的负担也开，神的手临到你，神的负担也临到了。所以，当一个人真的要开始发表神的话的时候呢，你会发觉啊，神要把你，他的手要把你带到他话语的实际里面，你就开始看这个世界，看弟兄姊妹，不再是用你自己的眼光来看，你开始用神的眼光开始看，你开始看见这个世界充满了矛盾，你看见神的儿女当中，他各种的情形也充满了矛盾。这时候你里面呢，就开始满心愤恨，因为你开始跟神表同情，你开始用神的眼光，开始摸到神的感觉，开始认识神的心。这时候你就，他没有办法坐在宴乐会中了，他里面就满心愤恨了。他心中充满了什么呢？不但是充满了神的话，那个严厉的话，他里面也充满了神的怜悯。所以一个被神使用的人，就像你我，我们都要被神使用。我们为神说话不再像一个机器人一样，好像只是发表话而已。你开始呢，开始明白神的心，开始与神表的同情，明白神的心，明白神的感觉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能够用耶利米讲那么严厉的话。照我们的感觉，神要用一个很刚强的人来说那么严厉的话，没有。神反而用耶利米这样的人，好像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来讲那么严厉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利米是一个破碎的人，当他在讲严厉话的时候，他摸到了神那个破碎的心，摸到了神的爱，神的怜悯。所以他的话要很严厉，因为这是一个审判的话，但是呢，他里面就充满了神的爱，神的怜悯。我们知道保罗也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了这么重的话，等到他在写哥林多后书我们才明白，当他在讲这么重的话的时候，他背后流了多少眼泪。这是神的话。然后我们看见这些人都是在神的面前很会祷告的，就好像刚才使徒讲的，他是以先有祈祷然后才传道，他们在那里迫切的祷告。所以神用的人哦，都是一个很会祷告的。你看像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、摩西、大卫、耶利米，他们都是在那里祷告。他们祷告是站在百姓同样的地位上，他不是说他们犯了罪，没有，他说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得罪了你，他是站在百姓同样的地位上。耶利米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，他的祷告呢厉害到一个地步，叫神都受不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看耶利米书11章14节，耶利米书11章14节，神叫他不要再祷告了。你看哪有这样的事啊？你看11章14节，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，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，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呼求的时候，我必不应允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你可以讲到 耶利米太会祷告了，祷告到个地步，神都怕他继续祷告，神的心都改变了。神叫他不要再祷告了，因为这些百姓呢，必须要经过这些审判。但是神审判他的时候是带着爱，带着怜悯，要借着这个审判，借着这个管教呢，要炼尽他们，好把他们再带回来，好让神来祝福他们。所以你看见一个会祷告的人，让神都受不了，神都怕他继续祷告下去，神都要改变心意了。所以耶利米是他们是这样的人，一个神的仆人是要这样子的一个祷告，你才能够去服侍。但是做一个神的仆人，为神说谎啊，日子都不好过的，日子都不好过。你若读下去，就会发觉啊，不仅当时君王反对他，那些假先知反对他，众民百姓都反对他，甚至谁都要杀他呢？啊，你若你读十一章，你看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啊，十八节，耶和华指示我，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，神把一些事情给他指明，指明什么呢？他说十九节，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，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，你看人要把它斩草除根了，将它从活人之地剪除，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，按公义判断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，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，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。二十一节，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图人如此说，他们说你不要侍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，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。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亚拿图人，谁是亚拿图人呢？耶利米就是亚拿图人。亚拿图是什么地方呢？是那些祭司所在的地方，祭司所住的地方就是这个亚拿图。现在连他自己的人都要杀他，所以你看见多可怕。所以一个你真的要为神说话，你要付代价，人家不会喜欢你的。就好像我们再看一下，看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你对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以赛亚不是看到那个异象吗？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然后衣裳垂下遮满圣殿，然后有撒拉夫的人势力喊着圣哉圣哉圣哉，然后以赛亚是神的先知，是为神说话的，这个时候突然看见呢，他最引以为傲的他的口呢，居然是嘴唇不洁。他一个嘴唇不洁的人还为神说那么多话，然后他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他眼见大军往万军的耶和华，就后来有撒拉弗就拿着火炭来沾他的口，他就洁净了，就开始他的口洁净以后，他就听见主的声音，主没有呼召他，主只说我可以差遣谁，谁肯为我们去。换句话，在这里有一个三个一的神在这里开会，他们有个结论，他说到底我们可以差遣谁去。这个话以赛亚听见了，以赛亚说我可以，我愿意去，我在这里。那神怎么跟他讲呢？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变得一致。换句话说，以赛亚去为神说话，他的对象是什么样？听要听见不明白，看要看见不晓得，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。意思说他要去做的工作是白做工的，但是呢他还是要去。所以你看啊，他们这为神说话的人啊，他明明知道没有果效，但是因为是出于神的，他仍然去。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没有果效的工作的工作？我们都希望我们一出去传福音，三千人得救，五千得救，对不对？但你看见在这里为神说话的怎么样？没有这样的待遇。即使人不听，即使工作没有果效，但是为着主，他还是愿意摆上。 这是为神说话的人。所以你就可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缺乏神话语的时代呢，叫我们帮助，用言语来帮助那些疲乏的、那些软弱的。因为神有许多他的儿女，他们有需要，但是没有人用可以的话来帮助他们。所以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不但要追求爱，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我们盼望能够用言语来服侍人，可能就是一两个、两三个，我们不是在讲台上面讲到，私底下有可以帮助，但这里面要付上多大的代价。你要活在神的面前，你才能活在人的面前。你要认识这一切都是神的恩赐，我们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。你要有一个受教的舌头，你愿意学习被约束，你愿意要与神有活泼的交通，你要有爱，要有顺服，要能听的耳朵，心要转回向主，不断的转回，全心向着他，为他而活，然后有一个分别的生活，把宝贵下贱的分别出来，然后认识神的手，认识这工作要受逼迫没有过效，你仍然愿意去做，这样靠着神的怜悯，我们也许特别在这幕后黑暗的时代，在饥荒属灵的饥荒的时代，我们也能够为神啊有一些摆上被他所用。我想今天话题停在这里，我们低头一些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让我们看见现在真是来到这个末后末期的时代，你回来的时候真是近了。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是越来越黑的时代，人饥饿不是因为没病，人饥渴不是没水，但是因为缺少你的话。主啊，真愿意因着你的呼召，谁肯为我们去，主，我们也愿意在这里说我们在这里。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重新献在你的手中，盼望借着你的恩典和怜悯在我们身上做工，好让我们也能够好像在追求爱有生命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能够尽上一点点在话语上的服侍，帮助扶持那些有需要疲乏软弱的人。所以我们深深的觉得我们够不上，但主，我们把我们的心摆在你的面前，求你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的身上做工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，然后每一个人身上做工，盼望我们能够忠心的向着你，到有一天主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好像能够被你称赞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进来享受你主人所享受的一切的快乐。主，我们再说我们够不上，我们要不断的依靠你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既然把这话给我们，你就借着圣灵把我们带进这个世界里面，让我们真的能够荣耀你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